香港，特别是跟这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一起分享。我想做个调查，不要这个了 ，OK， 已经打开了。对，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一下手。OK， 请放。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一下手。OK， 差不多一半一半呢。这个我们常常讲神，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这个词啊，这个词本身不是进口的，是中国的词，叫神。什么叫神呢？孟子下过一个定义，叫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就是很神圣、很伟大、很智慧，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它，把它叫做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我们人类一直在追寻神，在寻找神，就是寻找那个我们不知道的领域，那个不知道的存在。所以科学我想就是在找神。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就不需要科学。科学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寻找，产生科学。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不找，那也没有科学。所以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动物，就是说当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是一般来说是像傻瓜啊，他不去寻找。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却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这叫科学的精神啊，或者叫好奇心。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啊，信仰有科学的信仰，有迷信。我觉得我所信的这十几年来，这个基督教信仰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它是一种科学的信仰。我说它是科学的信仰，并不是说啊，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出于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像牛顿啊、伽利略、哥白尼啊、爱迪生啊，现代文明发源于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发源于回教国家，也不是发源于佛教国家。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其实也不是说啊，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国家都是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像美国。我们在大陆说的教育是什么呢？说随着科学的进步，文明的积累啊，我这个宗教信仰就归于消亡了，就不需要了。但是呢，这五十多年，我们中国科学技术、知识、文明有很大的发展进步。但是基督徒的人数从1949年的70万增加到现在的7000万，增长了100倍。科学越进步，信仰上帝的人越多。在美国 95% 以上的人，你问他，他说他信仰上帝，但是他不一定去教会，他相信有上帝。所以科学跟基督教信仰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我想基督教信仰所信的这位神，其实也就是科学在追求的那个未知的那一位。那一位，我们知道去年美国科学杂志它评比这一年当中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一共评了十项。第一项就是叫宇宙那个暗物质或者暗能量的发现，有的说是黑色黑物质或者是黑能量的发现，就是说这种观察不到、测不出来的能量，占宇宙整个能量和物质的 95% 以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见的这些星球，可以测出来的这些能量和物质只占 4% 到 5%。 那么这些看不见的、测不出来的物质和能量，他们维持着这个宇宙正常的运行，离了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宇宙。当科学家呢把这个新的发现跟记者解释来解释去，那个记者就是听不懂。后来科学家说，如果我解释这么半天你还听不懂的话，你就达到了我们的水平啊，因为我们也不懂啊。 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大爆炸的理论，说整个宇宙是从一个数学点，一个基本粒子叫 singularity 啊，一爆爆出来的。那个基本粒子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奇点是吧，奇怪的奇，叫奇点呢啊。就是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它那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这么一个数学上的点，它就爆出这么大个宇宙了。而且据说是在最初的亿万分之一秒，是十的三十几次方分之一秒啊，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宇宙，现在这个宇宙的基本模型。所以那个爆炸不是乱爆，不是扔个手榴弹砰一爆乱七八糟的，是非常有智慧啊，有计划的一个爆炸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胚胎，宇宙的胚胎。我们前几年知道人也是如此，当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那个基因以密码已经存在母亲的受精卵里，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寿命，甚至长到多大年纪得什么遗传病，都已经被规定好了。当我们从母亲肚子里生出来以后，只是在完成那个密码所规定的命运啊。所以过去讲人的命天注定啊，胡思乱想没有用。我们的说是，我们说是迷信，现在叫科学啊啊。因为人的遗传基因已经写好，其实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就学过，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爹，张家的孩子跟李家不一样，李家的跟王家不一样，因为种的种子不一样啊。所以那个遗传密码已经规定了我们生命一切基本的特征。其实量子力学在据说在60年代的时候，量子力学已经发现这个看得见的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那个看不见的宇宙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这宇宙的遗传密码啊，已经存在了。圣经叫道，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所以科学呢，慢慢慢慢的就通向了圣经，通向了圣经。这个科学的很多发现发明是科学家们自己不能理解的啊，所以科学家们现在越来越谦虚啊啊。所以我读这个一些最新的一些科学发现啊，我就仿佛好像是在读神学，非常的神，越读越神啊。读神学呢有时候倒没这么神，因为神学呢它是想把那个神呢、啊、解释的不那么神了，让我们能够理解。可是科学呢它一开始的出发点是没有神，可是越研究越神，它最后不得不使用上帝这个词啊。现在科学家们说科学研究无禁区，既然无禁区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上帝这个词。比方说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点，那个极点啊，那个极点，那个英国的那个科学家叫 Stephen Hawking， 叫霍金是吧，时间简史的作者，他请了十个啊科学家都在家里讨论了三天，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点实际上啊不是不存在，不是什么都没有，乃是什么都有，不过呢不在我们时间和三度空间之内。这事就很悬了，他说至少在六度空间以上。那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活在三度空间加时间里头，那六度空间什么样子我们想都想不到，我们常常把它称作灵界。什么叫灵界呢？就是说它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却不知道。蚂蚁是两度空间，基本上啊两度空间爬行的，我们人是三度空间，你看得见它，它看不见你啊。你踩死很多蚂蚁，但是它们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蚂蚁从这个地方爬到这个地方，它是需要跨越一段空间，也需要一段时间。可是我作为人，我同时看见两点，对我来说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区别。所以我们常常讲上帝啊，掌握着我们人生的命运，明天如何他都知道啊，这话不假。因为我们对蚂蚁也是如此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就说明差一度空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你沿着一条直线 这是一度空间，你永远找下去找下去找下去，你找不到两度空间，找不到平面，对不对？同样你沿着这个两度空间的平面，你就无限的找下去，找不到立体，因为它那是另外一度空间。同样你在全宇宙都找遍了，你找不到上帝，因为上帝不在三度空间之内。所以那个苏联的宇航员当年到太空去转了一圈，回来就骄傲的说，我上天了，没看见上帝，所以没有上帝。所以那个美国的那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就挖苦他说，就克里姆林宫后院的一个蚯蚓从洞里爬了出来，看了一圈回去说，我看见了，我看了一圈没有赫鲁晓夫，所以这世界上没有赫鲁晓夫啊。所以我们人在三度空间之内，但是奇妙就奇妙在我们却不满足于我们这个三度空间和时间这个范畴。像康德早就说过，人想任何事情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范畴，这是我们先天规定了的。可是人又有一个内在的冲动，老想冲出它，冲出它，冲出它，老想追求永恒无限，结果就造成二律背反。我们大陆叫二律背反啊，台湾就翻译成叫吊诡啊，就是说你以这个为前提，那么结论就是那个，以那个为前提，结论就是这个，总是相反的。你比方说宇宙啊有一个边儿，就是空间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人就会想，这个边儿外边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我告诉你说边儿外边是这个，你就会想，那这个外边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说这个外边是那个，那个外边是什么？没完没了，最后是结果没边儿。如果我一开始就假定说宇宙就没边儿，那么我们人就会想，它再没边儿，总得有个边儿啊。啊，时间也是如此。说如果说宇宙有一个开始，那么我们就会问，开始之前是什么？说这个之前是什么？那个之前没完没了，所以最后就没个开始。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说没有开始，那么我们就想，它再没开始，总得有个开始。所以这就是二律背反，我们人有这个先天的这个这么一种内在的冲动，想冲出自己的有限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按道理说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又知道自己不知道，说你不知道什么呢？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定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就这么一个奇怪的动物，我心灵有一个洞，这个洞呢没法填满啊，我们永远不能得满足，我们一直在寻找，问你在寻找什么呢？却找不到，而且也不知道寻找的是什么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会讲生命的问题，讲到像中国的那个作家叫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写了一部小说叫灵山，你们有的看过是吧？你问他在找什么，他找灵山，说什么是灵山他也不知道，灵山在哪儿也不知道，小说结束了还没找着，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啊！所以人是个奇怪的一种存在，他这个人这种存在吧，他不满足于他自己，他一定要寻找到那个根源，一定要寻找啊！一定要，我们平时都很忙啊，你们念书的、做生意的、上班的都很忙，被眼前的好多的具体的事情给压住了。遇到生活中好多的挑战和压力，但是今天呢，真的感谢上帝，我们有机会来想一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平时遇不到，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基本问题解决好了，对你的人生关系特别大，啊，特别大。就是说，有一个定律大家要记住，就是知识这个东西是，你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你知道的越少。这是苏格拉底在公元前啊几百年讲的。科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人类特别乐观，特别骄傲，说用不了一百年我们不需要圣经，我们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了啊。但是呢后来结果是什么？科学没解决一个难题，就有十个难题等着他。他每打开一扇门，发现门里边有十个门关着，打开十个门，有一百个门关着， 到今天呢，就是科学没门了，没法研究了。因为宇宙大爆炸，说整个宇宙是从无来的，研究什么？无中生有，中国古人叫胡说八道，就是无中生有，但现在叫科学。啊，微观方面，我们研究到那个夸克被幽禁了，啊，而且不仅被幽禁了，而且测不准，你一测它，它不是它。所以从宏观到微观两头堵死，科学家们现在开始谦卑下来。所以他知道的越多，就发现他知道的越爽越少啊。这个小孩子在五岁上学以前是知道的最多的时候，为什么？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 I know。 等他上了一年级，他就发现他懂得少。他就我女儿小时候一回家就说，长大了我要做一年级老师，说为什么？他懂得真多呀，哎，他知道一加一等二，而且还知道二加二等四。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读博士，我们知道的更多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的更少了，因为我们的博士论文写的非常窄啊。文科，我们学文科的知道，你只能写某个朝代某个作家的某篇作品的某一方面，所以博士都是窄式，不是博士的啊。所以你知道的越多，你就发现知道的越少。宇宙也是如此，原来我们以为地球是个大平面啊，底下有个大乌龟或者一个大象拖着这个地，现在后来发现了什么？地球在空中飘着，围着太阳旋转。你说知道了吧？知道了又怎么样？更迷惑了，更困惑了。说有个东西拖着还能理解，现在在空中悬着，不更难理解了吗？啊，然后不仅在空中悬着，还围着太阳转，不仅围着太阳转，太阳还围着银河系转，银河系也在转。就人类，你发现的越多，你的谜团就越深，你的困惑就越大。这是为什么？真的有一个神，我们称作神的那一位，就是我们所不明白，但是他却存在，他创造了宇宙，他体谅我们人类在苦苦的寻找他，我们在苦苦的找他，一代又一代，他体谅我们的艰难，他就来找我们。我就想过，如果宇宙真的有一位神啊，他一定会来回应我们对他的寻找。果不其然，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耶稣啊，他是来回应我们对人类我们人类对上帝的寻找，科学哲学啊各个角度包括宗教的寻找，他来回应我们啊。他就是那道，以肉身的样式向我们显现。这个有人会说，你怎么知道就是他呢？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为什么不是老子？为什么不是孔子？为什么不是李洪志啊？为什么就是他呢？说实话，我是个很理性的人啊，在大陆学哲学啊，这个各种东西都其实都比较过，都研究过。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发现其实只有耶稣，他从生到死他没有改过口，他一直自称说我就是从天上来的，你们是来自地上，我是来自天上，到死的时候都不改口。但是我发现其他的，我们以为那个宗教的那些创办人呐，他们都没这么说过。释迦牟尼没这么说过，释迦牟尼只是说他是一个大觉悟者大智者，叫佛陀嘛，就是开悟觉悟者，是用人的智慧来揣摩宇宙的奥妙，人生的奥妙啊。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是穆罕默德他只是说他是一个使者先知，他不敢说他是神啊。所以我查了来查去，只有耶稣是这样自称。不仅这么自称，最重要的我想告诉大家，他把神对我们的爱完全表达出来。如果这一个人来了说他是神，他却不能表达出完美的神性，我们就不要信他。我觉得完美的神性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有大能，他真的像宇宙一样有大能；第二，他有大爱，他真的像阳光、空气、雨水、大地一样无私的、无条件的爱着我们。首先大能啊，我发现耶稣来了，基督教啊特别强调叫因信称义，说只要你一信，神就与你相通了， 你的罪被赦免，你可以得永生，你有祷告的权柄，向他祷告。很多人就说你们基督教这样太便宜了，人家别的宗教信仰都说苦修苦练积德行善，你们可好，只要一信什么都有了，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神，如果他真的是全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来到你的面前，他说我能救你，不过呢你得自己努力，这还是神吗？他就不神了。你像我们人呢，在神的眼里就好像掉在泥坑里的一些罪人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罪的捆绑。但是如果有人来了说我可以救你，不过你自己要拼命往上爬，谁能爬上来我就救了谁，这叫神吗？如果还要凭我的积德行善，凭我的苦修苦练，凭我自己的能力啊，来救我自己，那你还叫神吗？如果真的是神的话，他不会这么要求我们，他会说你相信我，把手给我，你就可以上来，就这么简单。所以信神一定要信那位神了的神，如果他一点都不神，你信他干吗？我们中国北方人说话说的特别直，就是这件事神了，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不明白啊。如果说我这事不神，那就是说可以说明白，神就是你弄不明白，但是他却说你只要信我啊，你就蒙福，你只要信我祷告，我就听你的祷告，要有大能。所以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大能啊，甚至让我们大吃一惊啊，处女怀孕，没有经过婚配就怀胎了，然后死了以后呢，三天复活，然后升天，人间没有留下他的尸骨。在这个三年传道的期间，他曾经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甚至死人复活。很多人都说啊，他这些能力，这些我没办法相信。如果说这个基督教信仰可以让人平安喜乐啊，这个我相信。但是如果说什么处女怀孕死里复活，我就是这些东西没法信。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信。如果他不能干这些事儿，我信他干嘛？如果啊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啊？啊，如果死了以后不能复活，死了以后就火化了，谁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人呢不讲理，我们找的就是神，对不对？我们要寻找的就是那位创造大自然而且超自然的神。等神来了，你却说太神了，不信，这不是不讲理不理性吗？神一定要行神迹，这才叫神。如果他不行神迹啊，我们信他做什么呢？神来了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因为他会超乎我们常情常理，超乎常识之外，他所做的事是出人意料的。所以耶稣来了就是如此，他来了一再说啊，我给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啊，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大为震惊，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生在马槽里，33岁多就死了，这么年轻啊，这么卑微，这么柔弱，他说出话来比天还高，而且不是一句两句，所有的话从生到死，所有的话都是从天上来的。没，如果一个人说我这一辈子说了几万句话，哎，有两句高妙的那还好办一点，句句高妙，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是神。他说除了从天而降依旧在天的人子，你们没有人升过天。耶稣说我从天而降，我还依然在天。你知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当时也不懂，这个话明显不合语法啊，不合我们空间的规矩啊。我来自美国，我依然在美国，有这么说话的吗？我来自上天，依然在上天，没有这么说话的吧？ 耶稣经常这么说话。你说他糊涂吗？我告诉他，我举个例子大家就都明白了。如果我变成一个蚂蚁，我从三度空间啊进入两度空间啊，去跟他们用蚂蚁说话，用蚂蚁的语言跟他们沟通，那个时候我就会说啊，我来自人间啊，除了我来自人间依然在人间的我，你们没有一个蚂蚁知道人间，对不对呢？当然对了啊，我虽然变成蚂蚁进入了两度空间，我还在三度空间，我还在我们家厨房里呢啊，因为三度空间就包含了两度空间，所以我又在两度空间又在三度空间，所以耶稣说话是，我既在天上我同时又在人间，我既在人间同时又在天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天上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哎呦，这些话你看了以后好难懂啊，他句句如此，句句如此。这个好多事情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啊，我与父本为一。你去读他的话吧，他的话不像一个人说的话，他的话就是神在他里面催逼着他让他说的话。所以耶稣自己说啊，他说，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我不能说谎。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所以耶稣，你说他疯啊傻呀？有人说啊，耶稣我承认他是个好人啊，但是我不相信他是神。但是我想在逻辑上啊，如果你不相信他是神，那么他就不是个好人，因为他自称是神，他是个说谎者。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直不改口说他是神，说他来自天上，这个人要么是疯了，要么是骗子。可是我们看他也不疯也不傻也不骗，他有大能。这个大能还表现在什么呢？2000年来改变了人类历史，这么卑微可怜的一个人，这么短命的一个人，改变了人类历史。当他一入世的时候，他把人类历史劈作两半，他来之前叫公元前，他来之后叫公元后。他出生的日子叫圣诞节，他复活的日子叫复活节。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赞美他的诗歌超过世界上任何所有的诗歌，圣经的发行量超过任何一本书的发行量，包括中国大陆我们这么多年的无神论的环境，但是圣经发行到现在已经几千万册，从1987年每年印50万册，据说前年印了150万册，每年在印还供不应求，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很多人都说啊，说如果真的他是神来到了人间，为什么来救我们没有救了我们自己先死了？有的朋友真的这么问过我，说为什么神来到人间却是那么卑微那么柔弱，神要来到人间他可以选择皇家贵族出生，他可以选择任何的千军万马，什么活500岁都可以，他为什么这么卑微可怜啊？说神来了，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宇宙奥秘的背后的奥秘他来了，我们去看看吧。结果去了一看呢，是个叫花子，谁信呢？当然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这种传说，说神仙下凡化妆成一个叫花子，看谁可怜他，给他一杯水喝，他就把宝葫芦给谁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耶稣来到世上，上帝来到人间不是如此，不是故意的，不是装的啊，不是看我们谁可怜他心眼好，不是的，上帝的本性就是如此。有人说，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本性就是这样？因为你们想想，上帝是全能的。什么叫全能啊？全能就是什么都能。什么叫什么都能呢？就是没有不能的事儿。他什么都能，所以呢，他就伺候我们，侍奉我们，供给我们人类，造福我们人类，但他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你们知道这个啊，人特别是一个皇帝，他要出门的时候要有 车马成群啊，那个卫兵保护着他，为什么？因为他能力有限，他必须靠这些卫兵的能力把他的能力扩大，对不对？但是耶稣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他是全能。我们人为什么老希望别人给我好处，我不愿意给别人好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能力有限，我们需要别人帮忙，但是如果我们老帮别人，我们就没了。但是上帝不是，上帝是不管怎么给我们，他自己丰丰富富，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全能嘛。所以你看耶稣来了以后，完全没有啊，像我们人间的这些法则在他身上一概不适用，他没有化身成一个这个像 Superman 超人。有人说过，说如果上帝来到人间啊，干脆像 Superman 让地球倒着转三圈，谁敢不信呢？啊，但是他化身成了一个柔弱的羔羊啊，卑微可怜。为什么？你们知道，免得那么后人说呀，啊，基督教这么伟大，因为他的创办人是个 Superman， 难怪呀。No， 一个卑微可怜的人。耶稣到世上也没有化身成一个像成吉思汗、像凯撒大帝、像拿破仑叱咤风云的英雄。No， 柔弱的很。为什么？免得后人说基督教这么伟大是打出来的，是那个英雄 好汉打出。No， 没有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他也没有化身成一个500岁的老人，或者是活500岁还不老啊，没有白头发，没有皱纹，满面红光，你说谁敢不信呢？上帝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他只化身成一个33岁多就死在十字架上，按人看来是非常短命的这么一个耶稣。为什么？免得后人说，哦，你们基督教这么伟大，原来你们的创办人耶稣啊，苦心经营了500年。没有，就三年，就三年时间。耶稣也没有进过学堂，也没有一个博士后，像我们在座好多。为什么？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后人就会说啊，基督教伟大，因为他的创办人是博士后。 No， 耶稣没有进过学堂。你们注意，凡是人所看重的在耶稣身上完全剥夺干净，凡是人所看重的福禄寿能力权柄等等等等，人身上一切的在耶稣身上全部被剥夺干净。就人来说，他是一个最柔弱最卑微的人，但是他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你说这是谁做的？神做的。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这个作者叫小敏啊，他已经唱了迦南诗歌，唱了将近1000首，现在是998首啊，都是连词带曲一块唱出来。初中一年级没有念完，不识谱，河南乡下的一个土妞啊，土的不能再土了。为什么他能张口就唱连词带曲啊，唱到快1000首？是圣灵，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啊。我有一个作曲家叫黄安伦，你们知道啊，很有名的啊，给神州、给十字架作曲都是他。他在耶鲁大学毕业，我就跟他说，我说黄安伦，如果这个迦南诗歌这几百首是你写出来的，就显不出上帝的荣耀来。为什么呢？人们就会说，哎，黄安伦真伟大，真不棒，这个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就是好啊，真不愧是世界名人录里，真不愧是什么大百科全书里边。好，现在上帝拣选了河南一个小女孩，不识谱，初中一年级没念完，让她唱出这上千首诗歌，说谁都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所以连那个她的爸爸妈妈，特别老实的农民呢，因着她的女儿这个活生生的见证，也相信了神。她不相信不行，明显就是神做的。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如此，耶稣来到世上没有借用人引以自豪的任何能力。上帝行事从来不借助于人的能力，他是一个最卑微的人，却完成了最伟大的事情。 这就是大能。所以现在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的大能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当时所行的神迹，表现在他的话语的能力，表现在这2000年历史他所成就的，没有一个人超过他。你们注意，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大报刊都是发表耶稣的照片。没有办法，拿破仑讲，他说我成吉思凯撒大帝啊等等这些伟人呐、我们的国度都有穷尽的时候，但是拿撒勒的那个木匠的儿子耶稣的国度永远没有穷尽。这个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事实。现在基督徒在世界上有18亿，凡是现代化的国家、民主的国家，都是基督教文明传统的国家。我们知道世界三大宗教啊，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和佛教。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呢，都喜欢去基督教的国家留学拿绿卡，很少有人喜欢去萨达姆侯赛因呢、霍梅尼、卡扎菲，或者是去印度去拿绿卡吧。都是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实在不行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呢。为什么？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蒙了耶稣的恩惠。这些国家都是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很奇妙的，很奇妙。所以他是全能的那一位，他来到人间，虽然就人来看他是那么卑微柔弱不起眼，可是他所做的事却彰显了神的荣耀、神的大能。这是第一点，他的大能。第二点，他的大爱，是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他的爱，他的爱是人间没有的。有人说人间也有爱，不错，我们也谈爱，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人间的爱你们知道都是双刃剑，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恨，你们知道这点吗？爱多深恨多深。那个为什么自己的亲人最可恨呢？夫妻最可恨，因为你最爱他，结果你爱他，他反而不爱你，这不可恨吗？那个本拉登为什么炸美国呀？因为他爱沙特阿拉伯，爱他的国家，对不对？爱回教世界，所以他就恨美国呀。那边爱多深，这边恨多深。所以每一个爱背后都有一个恨。我看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个朋友跟我讲，因为我看里面都是打打杀杀嘛，朋友说你看你不懂，你仔细看看吧，里边都是爱啊。我说那个武侠小说里边哪有爱啊，他说里边都是爱，都是情，上天入地的情。我再仔细一看，真的对耶，因为仇杀背后都是因着情和爱，对不对？你杀了我的父亲，我因为爱我的父亲，昼夜思想放不下，所以我就苦修苦练杀你们全家啊！爱就驱使我产生恨，然后用这个恨来实现我的爱，对不对？都是如此啊。当日本人他们要爱他们那个大日本帝国的时候，他就杀中国人，他就要占领东三省等等等等。所以每一个爱都导致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是狭隘的，我们的爱是自私的，我们的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的爱是只爱那可爱的，绝不爱那不可爱的。我爱你是因为对我有好处，对不对？最简单的说，这个孩子真可爱，为什么？你一看见他你就舒服，你自己占了便宜，你自己舒服啊。说爱像人身上其他的美德一样，都受了罪的污染而变得不纯洁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彼此相爱，爱到最后就翻脸成了仇人，就是因为我爱你，你一定回报我，如果我爱了你半天你一点都不回报我，我杀了你。我们到大陆留学生到美国去，这些年还好了，前些年真的杀人，杀谁呢？杀自己最爱的人，未婚妻来了，结果跟别人好了，结果就杀他，就把未婚妻杀了。为什么杀了呢？因为还爱着他。如果我根本就不爱他了，未婚妻也不爱我了，我也不爱未婚妻了，这多美的一件事啊，谁也不爱谁了。可不幸就在于我还爱着他，所以我就要杀了他。所以这个爱呀，你看看这个世界上，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看看，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得安宁？ 因着爱，伊拉克、美国、台湾、大陆，每个人都爱自己所爱，恨自己所恨，每个人都有自己狭窄的爱，自私的爱，利益的爱，这种爱就导致了对跟自己不合的恨、排斥。所以这个上帝在天上查看这个小小的地球，他心疼啊。这个地球在空中飘着，有阳光正好不远不近的照着我们，空气不薄不厚的给我们呼吸，大地托住我们，有万物来供养我们。可是我们这些人类在这个小小的家园里，我们在干什么呢？彼此残杀啊，彼此残杀，以高尚的口号，以这个道德的这个借口来做不道德不高尚的事情。所以上帝说人间一个义人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爱在人间不是没有，但是这个爱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怜。那么耶稣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爱，这个爱是真正的爱。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我能信耶稣，就是因为我遇见了耶稣以后被他的爱所感动。他从四个方面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完全新的爱。第一，他指着大自然，他跟我们讲，他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哦，你知道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很震惊，我仿佛看见耶稣是站在半空中指着天上的太阳，指着雨水向我们人类说话，他超越人类之上啊，是不是真理呢？是真的，确实日头照我们好人也照我们歹人，空气给我们什么样的人都给我们呼吸，大地什么样的人都养育着我们。而且耶稣还说，你们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还养活它。你们看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呢，对吧？耶稣就指着大自然的万物给我们讲述神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人类的爱啊。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啊，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类没有造出任何一样东西来，我们所吃的所用的所呼吸的啊，所享受的全是上帝给的。有人说我们也造啊，你看汽马路上不都是我们造的吗？ 那都不是原来的东西，都是比方说我们吃的都哪样是造的，我们叫种的，种的什么呢？就是种子是神给的，神让它生长，阳光空气 水分啊，我们人只会 copy 叫克隆是吧，到现在只会 copy 就是那个什么现在这个基因的这个转基因的什么菜啊，转基因的肉啊，而且我们知道凡是转基因的都不好吃，还是上帝自己亲手做的好吃啊。我们只会 copy 实际上是一个很低很低的动作，就好像我写一篇文章，我太太就帮我 copy 一下啊，你让他写他写一辈子写不出来这文章。我们人类所享受的一切，从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等等等等，没有一样是我们人自己造的。同样，也没有一样是我们人提出要求来，然后造物主给我们造的。都是当我们人类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帮我们预备好的。我去那个马来西亚，传道的时候，我吃他们那个榴莲，你们在座的有的吃过啊，很臭的一种水果，但是水果之王。我没有想到水果的王是臭王哈，但是呢一吃的时候那个好吃啊，我一边吃啊我就哈利路亚，旁边的牧师就问我，你怎么了，有什么感动啊？我说感动啊，因为神想这么周到，他喂养我们人类啊，用各种味道，我就想到他竟然造出一种臭的东西来喂我们，而且我们竟然爱吃啊，他适合不同人的口味，到了不同的水果。我就想我们人爱我们的宠物，什么狗啊猫啊，我们也大不过就把它养饱了，喂饱了养好了就完了。可是上帝对我们人类可不是喂饱了而已啊， 变着法的让我们高兴。爱吃甜的有甜的，爱吃酸的有酸的，爱吃辣的有辣的，爱吃臭的有臭的啊！你说上帝多么细心周到，你说这水果的各种水果的味道，你让我们的人去设计的设计不出这么周到这么完美啊！上个月我去阿根廷，那时候美国还很冷，阿根廷已经很热，我突然意识到阿根廷是南半球啊！哎呀，我就意识到一点，因为这个地球啊，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呢，它也自转，对吧？如果它自转的时候呢，它凭着这么自转的话，那热的地方老热，冷的地方老冷，结果它就让地球有20多度的一个角度斜着转，你看阳光就尽最大可能的均匀的照在地球上，你说这是有没有智慧？我们常说说宇宙瞎碰出来的，大自然都是进化，宇宙全是一堆死的物质，只有我们人是活的，人是进化的最高产物。说这话的人是最愚昧无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连太阳系都没出去。那银河系里边有1000亿个以上的太阳系，那宇宙中又有几千亿个银河系，我们连太阳系都没出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最高的产物呢？真是就是什么，有句话怎么说，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感谢神给了我们科学，让我们用科学的智慧的头脑去探讨，越探讨越海阔天空，越海阔天空越发现我们自己渺小啊！真是感谢神啊！所以有中国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一开始的时候人类一思考人类就骄傲，人类一骄傲上帝就发笑啊！因为什么？因为说傻孩子，上帝就说傻孩子啊，你真傻呀，就像我说我女儿一样，上了一年级就觉得一年级老师最聪明啊。你说感谢神呐、啊，我们所享用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啊！你们看过这个，你们知道这个生孩子怎么生？男女结婚以后生孩子，生孩子之前呢，都要把孩子的小床、小车、尿布、奶瓶，甚至玩具全部都预备好，然后最后生孩子，对不对？我没有看到过一对夫妇说：“咱们先生吧，生下来再说。”啊，他为什么要预备好呢？因为他是父母，他有爱，对不对？他不仅有爱，而且有智慧，他会去用理性去安排。你看看创世纪，创世纪前两章讲上帝怎么安排我们人的，前五天把万物都造好了，光、水、气，各种的植物，各种的动物，我们人类所吃、所住、所呼吸、所享受的一切，前五天全部安排好，最后一天把人造出来。你说这个顺序是不是一个爱的顺序？是不是父母生孩子的顺序？是不是有智慧的顺序？进化论不管怎么研究来研究去，它没有跳出这个顺序，这是一个爱的顺序，不是瞎碰出来的。相信有神是合乎理性的，不相信有神是夜郎自大，井底之蛙。所以是难怪为什么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产生科学，为什么科学越进步，信仰上帝的越多？啊，感谢神，他就是爱，啊，天地有情，万物有爱，我们活在其中，活在其中。那么，这是耶稣来的第一点，就指着大自然给我们讲神的爱。啊，我如果跟大家分享这个大自然所展示出来的爱，这本身就得两个专题啊。那么第二点，耶稣他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以为信基督教是一件苦差事啊，要遵守诫命啊，不许犯罪啊，甚至可能也连卡拉 OK 都不许唱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才发现耶稣超越一切宗教之上，他把圣经所有的律法包括十诫都概括成一个爱字。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就是爱啊！一说爱我就高兴，因为爱是一种主动的东西，不需要什么被动的遵守啊。那个以前说信基督教我就觉得很头皮发麻啊，信教，其实今天我也是这样讲，朋友们，我不劝你们信教，如果你们要信教我坚决反对，不要信教，宗教叫人死， 但是要相信耶稣，他是爱，他是爱。你知道耶稣跟我们称之为耶稣基督啊，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啊，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基督跟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才2000年的历史不到，但是耶稣基督是永恒之道，借着肉身向我们显现，它是永恒的。基督教呢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但是耶稣基督是从来不改变的。基督教犯很多罪，包括中世纪，什么十字军东征啊、黑暗的法庭啊、等等等等，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基督教分很多派，这个教派那个教派互相攻击来攻击去，但是基督耶稣只有一个，对不对？所以我劝大家信耶稣，不要信基督教啊，不要入教啊啊！我到今天我也没入教啊。有人说你入教了，我说没有，我说我信耶稣了，也差得很远。很多人呢，好多朋友们呢，你们听说过基督教什么神学教派、教会历史，你听到好多这些说法，但是你们认识耶稣吗？你不认识。要信耶稣，整个信仰的核心是耶稣，是耶稣。基督教在历史上经常背离耶稣，经常背叛耶稣，经常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这是基督教干的事儿啊。所以那个天主教不就这样吗？对不对？所以后来才有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把耶稣解放了出来。但当然不是他解放出来，是耶稣让他解放出来，是耶稣把我们解放出来。因为他是活神，他是不能被捆绑在教堂里，不能捆绑在教皇的梵蒂冈教堂里啊！感谢神，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就仿佛遇见了蓝天，不仅遇见了蓝天，而且看见了蓝天背后的蓝天啊，那个大爱呀。耶稣不仅是基督徒的主啊，也是佛教徒的主，也是回教徒的主，他是所有人的主，他超越一切宗教以上，他不是个宗教主，他就是爱。他来了以后破了犹太教的律法，犹太教不许这不许那，耶稣就这就那。耶稣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人立的，给人建立的，人不是为这些东西建立的。上帝是爱人的，上帝不爱那些律法，上帝建立律法是为了帮助人活得幸福，而不能让人牺牲他们的幸福来适应那些律法。哎呀，耶稣真好。所以我发现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并不是他们不信，而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我说知道耶稣的人，认识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不信的。耶稣真好，这是第二点，耶稣把圣经把信仰概括成一个爱字。第三点，耶稣给他的门徒啊，给他的信徒，就是基督徒，一个标志，就是爱。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他说，我为你们舍命，你们也要彼此这样相爱。你们若有这样相爱的心呢，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啊，不是去教堂，不是做礼拜，不是奉献十分之一，不是天天喊主啊主啊，那都不是基督徒的标志。基督徒的标志是彼此相爱，而且是什么样的爱呢？不是我刚才讲的人间那种爱，是舍命的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你如果有了这样的爱，你就是耶稣的门徒，众人就能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你没有这样彼此相爱，你天天泡教堂，人家说你是个教徒，是个教徒，因为你老泡教堂。耶稣就是爱，耶稣当年走街串巷啊，就是去爱那些需要爱的人啊。如果一个人老把自己锁在教堂里，那不是耶稣的门徒。当然反过来啊，我不是说你们不要来教堂啊，我自己也去教堂啊。本末关系不能倒置，如果你有了爱，你自然会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赞美神，对不对？你自然会奉献出你所多余的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自然会赞美这位主，主啊，赞美你，这都是一个结果，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死将死的形式，你以为守着这个形式上帝就喜欢你 No。 耶稣说他的门徒的标志就是爱，众人因着这个爱认出谁是他的门徒，他给他的门徒洗脚，他说我来就是侍奉你们，你知道吗？上帝是侍奉人的，我一会儿会讲到，在家里也是一样，在社会上也是一样，谁要是老服侍别人，谁是最有能力的，因为你不但能够侍奉你自己，还能侍奉别人。在家里如果你老不做饭，老是你太太做饭，那说明你毫无能力啊！你如果不但自己照顾好自己，还能照顾你太太，说明你很有能力。上帝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呢？上帝就是这样啊，不不，那女男的女的也是一样啊。啊，第四点，耶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用他的生命，短暂的生命活出了爱。如果他只是指着大自然讲神的爱，只是把圣经概括成爱，只是把他门徒的标志规定为爱还不行，他自己活出了这个爱。他来到人间去找那个最不可爱的人去爱他们，这跟我们人间的爱完全相反，对不对？税吏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汉奸呐，最坏的人，妓女、淫妇，他都爱他们，所以难怪当时的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们都不理解，说你既然自称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他说我来了就是来救罪人的。这是我想到一个比喻，如果一个父亲有十个孩子，九个孩子都活得很好，只有一个孩子堕落了，谁都看不起他，谁都躲着他走，那么这个做父亲的来了会先找他，对不对？会先爱先关心这个失足落水的孩子，由此就能分出谁是亲人谁不是亲人。如果不是亲人是外人，我们就躲着他走，那个孩子真坏，别跟他来往。但是如果是亲人，先找他。耶稣来了就是这样。你知道有一个淫妇正在行奸淫的时候被当场抓住，那个犹太人按照他们的道德律法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他们心想耶稣你是神，你是圣洁的神的儿子，你一定会支持我们这样做。没有想到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谁如果没有犯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下来低头写字，等他抬起头来一看呢，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只剩下那个女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圣经的记载非常奇妙，非常妙啊，他说是从老到少先一个一个出去的，老的先走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活的年数大啊，犯的最多啊，或者有自知之明啊。结果耶稣上去说，妇人呐，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看到神的胸怀，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人间呢，越是为了想表明我们高尚，我们越是要惩罚罪人，对不对？划清界限，一刀两断，分别为圣啊，这个不和他来往。这说明我们狭隘，这说明我们不是他的亲人啊。是神来到人间，他特痛恨罪，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但是他却爱罪人。我们人正好相反，我们谁都喜欢犯点罪，却恨罪人。这个人真坏，赚了人家10万你不想赚吗？啊，这个人真坏，把这那么年轻个女孩子给勾引过来了，你不想吗？所以我们人间特虚伪，就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啊，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罪却恨罪人。为什么呢？因为罪人是被揭露出来的丑恶，但是神正好相反，他恨无罪却爱罪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的心都是肮脏的，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给人。这就是神，他真是充满了爱。你看耶稣的言行，你去读，你会发现他从头到脚，从生到死，到处都是爱，他就是爱的化身，他就是爱的化身。当然我们知道最伟大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无缘无故的被钉上十字架，他没有怨恨，一点都没有， 他完全是无，他没有犯罪，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善事，他却被钉死，那个强盗却被放走，他没有怨恨，他不但没有怨恨，反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表明出来，三天以后复活，我们知道他复活以后没有去报仇。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哈，好，你杀了我，我又活过来了哈。我不报仇吧，起码我去吓唬吓唬你，我又活过来了。但是耶稣没有，你们注意圣经的记载，当他复活以后，他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话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爱。你知道，我们知道他所吩咐的就是爱，就是爱的命令，一个新的命令，啊，就是要传这个美好的福音给世人。他从来不跟人一般见识，因为他是神，神从来不跟人一般见识。所以我们在耶稣身上横看竖看，倒过来看，正着看，怎么看他都是充满了神性。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他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充满了神性。他以不可阻挡的力量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阻挡他，包括中国大陆，我们是无神论的环境，对不对？但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下，圣经发行量这么大，你说中国大陆最畅销的书是什么？说贾平凹的《废都》啊，余秋雨的散文，我告诉你，全加起来不如圣经的一半，你们知道吗？这是事实，差太远了。人的话不行，神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打开一读，多少人在死里边就活过来了，在黑暗中就光明了，在绝处就逢生了。余秋雨的东西你看了有这个效果吗？贾平凹的《废都》你越看越废，一时快乐。难怪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它是永恒不改变的。还有说人说毕竟不科学，我告诉你，这是最科学的。另外什么叫科学啊？我在这插一句话，我们过去的理解是科学就等于真理，但是现在科学家们改变了这个定义，科学家们认为科学等于对真理的追求，明白？科学不等于真理。你昨天说吃番茄要生着吃，今天说熟了才好，它老变，科学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意思就是说天天靠不住啊。你愿意把你的信仰建立在一个天天靠不住的上面吗？圣经是从来不改变，从来不改变，但是科学在拐着弯摸着角要归向它。所以感谢神，他来到人间带给我们最大的能力、慈爱。如果只有能力没有爱，那这个能力是可怕的；如果只有爱却没有能力，这个爱是可怜的，对不对？爱莫能助。但是耶稣是又有爱又有能力，你祷告他就应允你啊！你知道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爱是最伟大的力量。说耶稣靠什么征服了世界？靠什么来拯救我们？靠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非常可怜、非常残忍啊，非常笨拙的一个办法，可是上帝就用这个办法来救我们。有人说是他来救我们，为什么没有救得了我们，自己先挂在十字架上死了？你不知道啊，他就是要挂在十字架上死了来救我们。用爱，爱是征服天下、走遍天下无敌手，是爱。他怎么样让世界上的人归向他呢？是爱，爱是征服人心的。而且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是舍己舍命的爱啊，舍命的爱。我为你死，爱那个不可爱的啊。这个爱的力量真大。我要告诉大家，原来我们犯罪，用什么来战胜罪呢？不是用惩罚，不是用教育，不是用提醒，那个都解决不了问题。 要用爱。原来我跟我太太吵架打架就是不仅吵而且还真的打这个时候我们都很苦恼，我们都恨恶自己的罪，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不喜欢自己的罪啊，对不对？谁都不喜欢自己的罪，因为罪这个东西确实是捆绑你你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喜欢但是你没办法，成了他的奴隶那么现在信了耶稣十多年了，我就慢慢的体会到，用爱可以战胜罪，不是用这个争论、争吵、惩罚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爱，我说的是耶稣的爱啊，十字架的爱，就是爱不可爱的，就是爱那个犯罪的。你知道吗？这个很难。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只爱可爱的，不爱不可爱的。可是耶稣要告诉你，要爱那不可爱的。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死。我们可爱吗？不可爱。他这样爱我们，我们怎么对待别人？而且你经常跟耶稣在一起，做最知心的朋友。你知道人呢，交什么朋友啊，你就变成什么人。你如果交一个流氓朋友，你越来越流氓啊。但是如果你交一个像耶稣这样的朋友，像我们刚才歌里唱到的，他这么样的爱我们，这么样的舍己啊，体谅别人，宽恕别人，忍耐别人啊。当别人杀死他的时候，他都为他祝福。如果你跟这么一个人天天交朋友，天长日久，你的人格发生极大的变化。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就读耶稣，读圣经，读耶稣。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觉得我太太睡在左边，耶稣是不是在右边啊？非常的亲切。你常常读着读着，耶稣的眼泪就掉下了啊！就真的是最知心朋友。日子久了以后呢，你就有点像耶稣。你不要像太多了，像万分之一就够用的啊。比方说以前我跟我太太吵架，常常是因为，当然很多问题了，主要问题是我的问题啊。但是他的问题呢，就是他喜欢叨叨，他抓住我一个错误，他就没完没了揪住不放啊。那这个时候我就发作，我一发作就打起来啊。但现在我真的是跟耶稣跟的时间久了，就有点相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过去让我们打架的他的那个叨叨、那个啰嗦，现在我都觉得很可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变了。那平时我跟我女儿在家，我们俩都不爱说话，就很冷清。我太太只要一进家门，整个屋子就活跃起来了。哎，你就她一进家，你就听说谁没把鞋放好啊？这个怎么谁又把地毯弄脏了的？我觉得很亲切。我当时就心里，哎呀，她回来了啊，就是就觉得很温暖。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回来就很温暖。我出来讲道，拿一个旅行箱。那个一回家的时候呢，他在我们家地毯门口地毯上摆一张纸，跟旅行箱一样大，让我把旅行箱放在纸上，不要把地毯弄脏了。有一次我没放正，他就喊过来给我摆正了。然后我女儿在旁边也帮腔，她说你看，跟你说你一百遍记不住。就是你说这两个人啊，我要是以前的我早就发作了，我这么辛苦我跑回来，一进家门就这么接待我哈。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真的不等不发作，而且觉得很温暖。我就突然意识到我回家了啊，家就是这样子哈。而且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呢？我就想，我说谁还能像我太太这样关心我们家地毯呢啊。所以一想起来我就特别感动啊。所以过去让我发作的，现在都让我欢喜平安啊，因为我真的神接纳了我，我就在神对我的接纳中慢慢学会接纳别人，慢慢的，这是你不知道就改变了啊。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团契有一个姐妹也跟我说，她说远弟兄啊，你说说我的先生啊，很不像话，每天一下班躺沙发上看电视啊，什么也不干。这还不算，而且呢，他把他的那个袜子乱甩，到礼拜六要洗衣服收拾的时候，你看沙发底下。钢琴底下，电视旁边到处都是袜子。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首先要感谢神，要感恩。我说你们家这么放松，这么温暖，这么自由自在的。我说你的先生在办公室能乱甩袜子吗？ 不能。我说他能够每天按时回家甩袜子啊，这是你的福气啊，对不对啊？哎，后来他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呢，这个毛病也得让他改呀。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用耶稣牺牲的爱来帮助他改。他说具体怎么办？我说具体呢你就这么办，等他躺在沙发上还没甩袜子之前呢，你上去帮他脱袜子啊。我说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你给你的老公脱脱袜子算什么啊？结果他这么做了，真的很快就这问题就解决了啊，不但没有争吵，没有什么，反而夫妻更加相爱，你知道？感谢神啊，用爱能解决一切问题啊。如果你的对方啊身上有一个缺点，有一个罪，有一个罪，你抓住不放，越抓它就越大，你去爱它，包容它，它就越来越小啊。这是一个诀窍啊，一个秘诀，我希望我们都学会这个秘诀啊。但凭我们的本能我们是活不出来的啊，活不出来，要靠耶稣。你必须天天跟耶稣在一块儿，交这么个好朋友，因为这个爱是从天上来的，是阳光、空气、雨水、大地那种爱，是无条件的爱啊。有一个朋友问我，我问一个朋友啊，我说你说有没有办法用人的方式，用人格的方式，把阳光、空气、这个雨水这样无条件的爱表达出来？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说不行，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阳光、雨水、空气的爱是无条件，人怎么表达？后来我就跟他讲耶稣，我说耶稣这个人完全表达出来了，阳光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空气怎么爱每一个人他就爱每一个人啊，雨水怎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也是这样。耶稣所表现出来的完美的神性跟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完美的神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到耶稣里，活在耶稣里，然后你慢慢就学会这种包容的爱，这种爱使你成为最有力量的人，最幸福的人。不要再争吵，特别是在家里，什么真理真理什么真理，最大的真理就是爱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常常跟朋友们讲，家里不要争论，争不清的也不要辩论，要睁只眼闭只眼，而且必要的时候两只眼全闭起来啊，就是稀里糊涂的爱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比方说如果夫妻吵架的时候，不管谁先生的气，另一方不要生气，也不要辩论，也不要劝说，干嘛呢？你就上去抱住他别动用爱去抱他，而且抱住他的时候你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一说话会漏怯啊。就是用真情去爱他，你就看到他生气很可怜，你就去爱他，我保证不超过五分钟他就软下了。我试过啊，第一次也不行，第一次我太太说别来这一套但是呢你不要退缩，还是抱住不放哦，爱能融化一切啊、哦、你们知道爱是最有力量的，爱是最有力量，所以耶稣说呀，打你的右脸给他左脸，偷你的内衣送他外衣啊，强迫你走一里呢你就陪他走二里。这个话说起来是最没出息最软弱的，好像也不符合公义的原则，但是我告诉大家，在神的国里，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就是要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要吃亏的啊！兄弟姐妹之间不要老想公平，就是要吃亏。你说耶稣来到世上他公平吗？不公平，死在十字架上有什么公平？没有。我们人间，我们在家里，特别是在亲人中间，不要讲公平，就是要吃亏啊，难得吃亏啊，吃亏就是最大的福分。刚才我们主席不是讲了，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啊，圣经上讲，就是说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是得到最多，你的力量最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低三下气的去给他穿袜子，给他脱袜子啊，他跟你发脾气你却去拥抱他，他杀死你你却为他祝福，哪里知道你是有力量的。这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耶稣就是爱的源头，他就是那赐阳光、雨水、空气给我们的那一位， 以人的样式向我们来讲述这个爱的真谛，爱的真谛，生命的秘诀。如果任何一个人，你们这一生当中有了这么一个光来引导你，有了这个爱活在你的身上啊，你就有福的人。不仅你有福，而且你走到哪里，你就把祝福带到哪里。特别看到很多年轻人呐，你们如果这么年轻就有了这个祝福啊，你是多么有福气的人。你不像我，我到了中年的时候才学到这一点，结果在中年以前呢，跟我太太已经打了很多架了，留下了很多伤痕啊。但是神爱你们啊，让你们能得到这天上来的福音，这福音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爱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怀着这个敬畏的心，怀着感恩的心，赞美的心，我们领受他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向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上帝，献上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耶稣说，上帝是灵，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上帝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心。天上的父啊，爱我们的上帝，宇宙的主宰，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手摸不着你，我们的理性也一时不能够测透你，但是我们知道你爱着我们。这阳光为证，空气为证，大地为证，万物都是爱。我们要谢谢你，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聚集在你的面前，就是因着你的爱的呼唤。如果没有你的爱，就没有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特别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用十字架的爱来感化我们，来引导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充满和平，充满友爱，充满谅解，充满包容。主啊，谢谢你，你的爱化解了一切的隔膜。主，谢谢你，我也再次的谢谢你，用你的爱拯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使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日子。此刻我也求你，愿你的灵、你的爱、你的光、你的能力进到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个人的心中，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家中，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有你做最知心的朋友，有你的爱相伴，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也活出你的爱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成为一个赐福给别人的人。在座的朋友，如果此时此刻你们心里有感动，愿意领受神给你的这样美好的福气，你就可以向他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祝福和祷告，好不好？有这样的朋友就请你们向神举一下手，我为你们祝福和祷告。举下就放下，都请举下就，你们不是向我举手，是向神举手，是顺着你们心里的感动举手。所以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神都知道。你们有感动的，请你们现在向神举一下手，代表你的心向他敞开，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因为今天是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日子，此时此刻就是短暂和永恒相交的日子，此时此刻就是人和神和好的日子，你知道吗？这样的日子并不多见，因为你的心并不是时常这样受到上帝的感动，应该趁着他可以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耶稣说，我到世上来就是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光会照亮你人生的道路，照亮你一家人，以至你的后代，他会赐福你的工作、身体、学习、事业各个方面。当你祷告祈求的时候，他就会应允你的祷告，因为你已经与他相通。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心里有感动的这样的朋友，请你们举手。感谢主，都请放下。我知道有很多，都请放下，都请放下。今天神要大大的恩待你们，因为你们的心已经向他敞开，你们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你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所有的好处 都不在它以外。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小小的地球，我们的人类的家园，都是它精心给我们设计，精心给我们布置的。如果你以前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没有一颗感激的心，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我最后的问一遍，还有没有心里有感动的朋友，请你们向神举手。还有没有？除了刚才那些，感谢神，我知道有很多人举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也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我请你们都现在此时此刻，我们都恭恭敬敬的来站立在神的面前，好不好？请你们都站起来，刚才举手的都请站起来，举手的刚才，感谢主。我知道有很多刚才你们举手今天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来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恩典的，请你们站起来，感谢神。我知道还有一些你们有感动，请你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的跟我重复一句，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跟着我默默的重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的感谢。我谢谢你赐给我阳光、空气和雨水。我谢谢你赐给我生命和气息。我特别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成为我人生当中最知心的朋友，最亲密的伴侣。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和有限的人，谢谢你愿意接纳我，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伴我走过这一生的道路。愿你的无边的爱临到我，临到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从今天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